主获2014年9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胡适是爱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而且往前坐，我们把后面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家人们好吗？大家一起往前坐，拎着你们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到前面的地方来亲近我们的神。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恩年，耶和华恩年已来到。
主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能最爱我的主。
我紧紧抓住你，
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我无助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
我无助的时候，快给我力量。
我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
抓住你，
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你一直要我
有没有人曾经跟我一样，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跟上帝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主啊，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是我？但是感谢主，就算我们曾经这样子跟他抱怨，就算我们曾经跟他说我不行，我没有力气的时候，他还是用信心告诉我们，告诉我，孩子你可以，孩子你真的可以。而且我们的主不只告诉你可以，他还会伸出手来要拉着你。或许在这个时候你是在困境里面的，或许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没有任何力气可以去改变现在所有的一切，现在真的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拉住上帝的手，让他来带领你。真的，我要说，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紧紧的抓住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我要说，主啊，我要紧紧抓住你，而且我永远都不要放手。主啊，我紧紧抓住你。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
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
Thank you.
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你给我们的荣耀。主啊，真的要感谢，就算我们无助，就算我们软弱，或是遇见困难，跟你说主啊我不行的时候，你都不会放弃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抓着你不放手。主啊，我们的心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要向你敞开。所以你用今天这个礼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亲自把你的话语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而且真的是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言语，满满的都有你，都有你。主啊，谢谢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主啊，我要跟你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爱你，我的主。主啊，我爱你。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用你的爱围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会常常遇到挫折，有时候我们会丧失我们的信心，但是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这个可以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能干，我们多么厉害，这个可以乃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蒙受你的爱，你的爱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听见主你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计划，你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预备跟丰盛。求你祝福今天的每一个人，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礼拜比较特别，我们有邀请我们去泰国宣教的一些同工来做分享。那我们现在就请泰宣这些同工，谁有两几个人？一个吗？两个，两位好，来，我们请那个佩仪先来分享，来讲。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红色佩卡。马甲台湾，普照威风，普耶稣达坤。我叫佩仪，我从台湾来。愿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在这短短的七天内，语言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要跟小朋友讲加油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叔叔，叔叔，叔叔，
叔叔。
当他表现得很棒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顶嘛，很好的意思。当我们 做完任何一个服事，我们要集合要拍照的时候，我们全部的团员就会一起喊能农神，就是一二三的意思。感谢神，在这短短的七天内，虽然我们的语言很像是一个障碍，但是神的爱总是把我们串联在一起。阿们
阿们。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去泰国的时候呢，这次有很大不一样的体验。宣教是什么？它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在吃喝玩乐的途中遇见神。当我们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们吃的早餐是炸油条，是很辣很辣的食物。那我们中午呢，就是吃当地也是炒得很辣很辣的食物。我就回到台湾，现在想起来每一餐都是很辣很辣的食物。但是呢，我们这次去呢，除了各位有看到我的身上我是布偶团的衣服，虽然我是一个医检师，很多人都问我说这次的医疗团你做了什么工作。其实跟各位分享，我并不是做医疗的工作，我做的是布偶团的事工，我做的是个人传道的事工。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当地的传道跟我们说，泰国人他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呢他邀请了我们，在等候我们牙医师义诊的时间，他就邀请了我们去跟旁边坐的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我在台湾从来都没有跟人家开过口去说要做一个见证，要去分享故事是这么的难。但是我鼓起了勇气踏出去的第一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个大明星一样，因为旁边有翻译，我讲一句他帮我翻译一句。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我竟然可以就是把想要跟他分享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他分享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见证。那虽然讲完的时候他还是很不清楚的教会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主已经在他的身上做工。那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代表太平金教会，我们一起我们到了泰国去做了这个宣教的事情。那我希望可以鼓励台下的所有年轻人走出去，这个教会踏出去宣教真的是一件很快乐又很喜乐的事情。愿主继续差遣我们，使用我们，需要让他使用我们到更多需要他的人去的那个地方，去传扬主的福音，去做他的见证。谢谢各位，叩坤卡。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代表布偶团在这边分享这次泰宣的心得。那其实我的角色是当教会派我是当领队。那你可以想说，这个医疗布偶团我可以做什么呢？那很感谢上帝虽然你看我的手还贴着药膏，所以表示我在布偶团我是不能担任这份角色的。那医疗呢更不用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师。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上帝给我的最好的恩典，就是我可以跟人家分享上帝的信息。所以这一次我在泰宣里面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我负责了六场信息的分享。我不敢说是讲道，但是是跟泰国当地的这些小朋友，还有这些为信主为德之名的来分享信仰的道理。那其实我知道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去村庄，有去大学，还有去医院，所以不同的族群我也准备了不同的内容。那很感谢主，我也不晓得说我要如何跟泰国人来分享。尤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去马西龙大学个人传道的时候是用英文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出发之前还要用不止三那个四律还有那个福音五要，你不仅要背还要用英文讲我们还要做英文集训所以我们的团队还做了那个英文的陪谈训练所以这一次透过这样之后我们团员都在那边用英文不止传福音， 还要用英文传福音。很感谢上帝，我也经历了一个神迹。我既然在那一次跟马西龙大学福音大学生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竟然用英文讲道，而且这是我无法预期的。本来要透过那个欧牧师帮我那个翻译，但是我突然有一种感动说，我直接用英文跟他们讲。因为那个马西龙大学是他们那里最好的大学，所以每个人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因为我从那个个人传道里，我就体验得出，我讲的他们都听得懂，他们也都用英文跟我回复。所以我第一次既然在这样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用英文来传讲信息，这是我特别的一个感动，就是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使徒本来都不会讲方言，但是一旦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大大感动他们，他们就可以用多方的语言来传讲信息。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当你愿意为上帝所用的时候，那上帝就会给你有更多的能力来为他做服事。就像我在引用我讲过的，就是那个 Circle Maker， 就是画圆圈的这个作者，他里面有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说我够不够格来为上帝所用。其实只要你愿意接受呼召，你愿意行动来为上帝所用，那么上帝就会让你成为一个够格的人，让你成为一个够格的人。你看很多人在上面带大家敬拜赞美，或许你觉得我唱诗不好，我不会祷告，但是愿你当你愿意为上帝所用的时候，你就够格，那上帝就会赐福你在他所服侍的这个职场上。那另外一个在分享就是说那一天我们在那个萨布里村庄你们只要看到假夜就会看到全村庄的人都来，小朋友来。那我那一天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因为那时候那个传道跟我说，全那个村庄就只有两个基督徒，一个就是那个传道，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戚两个人，那其他人都是卫士之名。而且我们是在一个庙的前面来做这样一个分享，我就突然一个感动，就是说那我就给他呼召，问他们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信息。但是真的是很令人感谢上帝，就是那小朋友都举手了，我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得到这份恩典，他们都举手了。所以我们的全部部落团的人都跑到下面抱着小孩子跟他们一起来祷告。我想这是一个很感人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了传福音，我们都把一切我们所愿意摆上的都摆上。那就像我高一的时候，我也当我们教会的少契的会长。那我这次我也听到慧玲在分享说，她女儿徐永安也高一啊，人家说永安高一这次邀你来当会长好不好？他说好啊。结果那个慧玲就说永安你当会长行吗？然后永安好像说可以啊，有什么不行？上帝与我同在。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你就是要有这样 guts。 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就像那个我们的巴克里牧师16岁就签下这个什么献身文，我们在座里面多少已经超过16岁，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上帝就会用你，你也为上帝所用。我想我虽然有很多跟大家讲话或出差跟开过很多的会议，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英文分享过信息，我也从来没有呼召过，但是这一次我经历过了，因为我愿意让上帝所使用，所以我成为他的器皿。那愿意我们每一位，你也愿意让上帝所用，成为他的器皿。谢谢。
好，感谢主，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领受上帝的祝福借着宣教士来到台湾来撒下种子用他们的生命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太平信教会成为台湾第一间的教会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教会 啊，这是一个上帝恩典啊的标记的一个教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教会绝对不能够忘记，我们要成为一个先教的教会。我们既然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有机会去分享。当然，这样的分享不是只有针对啊国外的哈啊，在台湾还有未信主的有 95% 的人，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负担、这样的爱去关心他们哈啊。上帝会给我们勇气，上帝也会给我们能力，上帝也给我们啊各样的方法啊，借着不同的人来做这样的服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也看见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借着这样子到国外去宣教，或是一个宣教的机会啊，不断的在训练我们更多的一种信心，更多的依靠上帝，更多的什么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就因此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领受上帝的爱，我们要常常领受上帝的同在。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当你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愿意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上帝就必与你同在。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我感受不到上帝。我相信今天，譬如说民妇，譬如说警众，他们能够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他在做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与他同在了，上帝就感动他们的心了，上帝在他们身心灵在开道路了。或许今天晚上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许他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上帝把这些问题排除掉了，上帝为他们开路了。这就是神迹奇事，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所以马太福音28章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愿意去传福音，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来，我们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里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好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有啊会有一个印象啊，牧师在上礼拜在分享啊，一个德国的作家，他写一本书叫《上帝是行动的上帝》，啊，基督徒也应该要行动的基督徒。在那本书里面，牧师有说他有提到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什么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个就是浪子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生命？上礼拜我在 email 我收到啊刘廷英啊，他寄给我的资料，他转寄那个刘小廷牧师的是老三了哈，老三啊，你说下来一篇文章，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对我很好的提醒啊，他特别在文章里面用啊几行啊。颜色哈啊，把它反白哈，来提醒我哈啊，这样的一个字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善会啊，这一位刘牧师他这样说哈，他说善会的生活才是聚会的目的。哦，这很深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聚会，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要做礼拜，但是做礼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上会之后的生活。上会之后的生活才是聚会的目的啊。当你每次来到这边聚会的时候，就是带出一个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与上帝同行的一个信念，一个行动。他后面讲说，行道优先于听道，听道的目的是要行道，非常重要。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这边在思考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精髓。我们信仰不只是在做礼拜，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要来到这边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听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想很多的人，很多的台湾很多宗教，我们的宗教太多了。我们看到那些宗教常常告诉我们，有烧香就有宝贝，看我，你有听过吗？有烧香就有宝贝，就跟你说好像是哦，信仰只是一个什么，你只要会点香烟啊，不是点香烟啦，只要会点香就可以的啦，知道吗？只要烧香就可以啦。你看到外面的宗教常常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只要有这样的动作，这样就好了。只要会点香，会拜拜，这样就好了。那基督徒不一样啊，基督徒不是只有这样一个行动而已啊。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要来到这边，我们要花一两个钟头在那边做礼拜，我们要听牧师讲道。我们不但这样子，我们每一天要灵修，每一天要读圣经，读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不是要从礼拜当中听到真理吗？我们不是要读圣经，让我们更认识真理吗？基督徒很重要的，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是，基督徒借着礼拜，借着读圣经，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真理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阿们。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活出一个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我们做完礼拜才是重点啊。我们的什么样能够做礼拜，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真理的当中。耶稣说，你们若有真理，真理就让你们什么得自由啊，真理就让你们得自由。我前几天看了一份资料，看到夏忠建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他说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的敬拜赞美非常的好。他在敬拜赞美当中那一天唱那一首歌，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我那唱了不该要听来换对吗？啊，好好不好听？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哎，卡高了一点，很棒，我们的年轻者真的很棒，好，非常专注了，非常专注。这首歌一唱再唱，夏牧师站在前面，当他们在这样唱的时候，夏牧师就转过头去看，看到很多人把手举起来，看到很多人眼睛闭起来，他们进入非常深沉的敬拜。夏牧师又仔细看，很多人流着眼泪，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夏牧师很感动，他就跟上帝说，主啊，我真的爱你。想不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圣灵突然问他一句话。圣灵问他一句话，他说，夏牧师，如果现在耶稣在这当中，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做？夏牧师不知道怎么回答，当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问题的时候，圣灵给他一个答案。他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感到忧伤，而且耶稣会说，你们只会说深深爱我，可是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却没有给我喝， 我生病了，你们却没有来看我。夏牧师很感动，他在敬拜上面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当他一上台的时候，他原来准备的奖章丢到一旁，他就跟所有的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敬拜的目的应该是带出一个生命，对不对？带出一个能够服侍人、服侍神的生命。所以夏牧师就说，圣灵所提醒的侍奉不只是服侍上帝，侍奉是借着服侍上帝产生怜悯人的心啊，阿们。如果我们在敬拜这位上帝，让我们没办法去看到人的需要，那么这个信仰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在这边敬拜上帝，我非常的快乐，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外面的人他们的需要，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产生了矛盾。因为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爱主爱人。有一位律法师来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主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什么叫相仿？一样，没有什么大跟小的问题啊。耶稣要告诉你，当你们会敬拜上帝的时候，你们绝对不要忽略了，因为其次也相仿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爱人？怎么样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只会爱上帝吗？我们有真的去爱人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团体里面，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身旁，我们有爱他吗？感谢主，我们看到林富恒爱他的同学啊，那这是同学吗？学弟妹啊，连学弟妹你都可以带来，真的太厉害了，是啊，锦仲，这是你的同学吗？哦，好，很好。如果我们的信仰没办法让我们去爱我们的同学，没办法去爱我们的学弟妹，那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家里都要念这个主导，这个什么新的诫命。牧师，你要注意看，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我们要念新的诫命了。新的诫命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我们看到耶稣说，这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的总纲啊。律法表示什么？表示旧约呢。整个旧约就是先知书跟律法书最重要。所以当耶稣在谈说这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耶稣就归纳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会爱人，第二个你会爱神，这两个都要同时进行的，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信仰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所以我们教会在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有一个律法师来找耶稣，来要挑战耶稣齁。另外律法师来就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这个人在问永生呢。耶稣就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就很快的就什么就回答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些经文都出在哪里？出在利未记，出在生命记，这些都是撒玛的一个经文，然后那个撒玛的一个经文，他们要背的，他们甚至要放在额头上面的。你们看到那个犹太人，他们常常为什么？他们把经圣经摆在那个额头上面，他们用个小帽子戴着，表示这些话语你要随时记着，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他们不但要记着，而且要背了。其实他们犹太人从小他们是五经都要背的，特别这些什么的这些四马这些东西这些经文一定要背起来。所以当耶稣问他说，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就很容易就回答了，他可以倒背如流，你知道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同自己。他很会背啊，但是他后面问了一句话， 他说：“耶稣啊，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邻舍？”我们看到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肯定他。他一开始回答的时候，耶稣就肯定他。耶稣说：“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其实很多学者对耶稣所回答的，我们这边看到好像是一个肯定句。”但是其实你如果看马可福音书的12章28节跟34节，耶稣那边用一句话，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两段经文是彼此互相关系的。耶稣对他说什么？你离上帝的果不远了，你离上帝的果不远了。你不能只会背，如果你没有行，你没有行动，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我们会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有行动出来。有一个妇女啊，这是一个异道故事啦齁。啊，他说一个妇人，他死了之后到阴间去了。到阴间的时候，那个审判官就查他一生齁有没有做什么好的事情。啊，查了半天齁真的查不到。后来好不容易查到了，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齁拿一条胡萝卜齁给那个乞丐，那个乞丐快要饿死了。这个妇人有一次齁就不知道出于什么心齁就拿一个胡萝卜给这个快要饿死的乞丐吃。那个审判官在阴间里面啊看到这个妇人齁啊就翻了说啊还好你有做这件事情，所以齁你可以上天堂，那你就借着这个胡萝卜齁上天堂这样子。齁这妇人就很高兴齁只抓着那个胡萝卜哦，他可以借着这条胡萝卜可以飞到天堂。他就抓着这个胡萝卜，他这样往上飞的，往上跑的时候，很多乞丐就过来拉着他的裙子，然后有的就拉着他的脚，一个一个拉得很长很长，你知道吗？这个妇人哦，快到那个天堂的门口的时候，他就往后面看，咦，怎么多这么多人搭便车啊？啊？怎么可以这样那么随便就可以搭便车？他就很生气，脚就踢，结果踢不掉，他就手这样下来拨。当他手一下来拨的时候，他就手一松开，那胡萝卜就这样掉下去了。那所有的人呢，最后都全部掉下去了。好可惜，对不对？他已经到天堂的门口。耶稣告诉这个人，他说你离天国不远了。他很会背，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让我们只到天堂的门口。如果有一天你的信仰只帮助你走到天堂的门口，你却进不去，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这位律法师他很会背，耶稣说你离天堂不远了，你离天国不远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他知道的跟他所做的很大的落差。他们最后竟然把一个没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特别，因为他在谈什么？永生啊。上礼拜我说这个陶树博士，他在那个什么当代，他在那个一个文章里面提到，他说当代的信徒善于讲话，却不善于行动。这可能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充满了各样的知识，我们也认识了真理，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行动的能力。我们的信仰应该带出行动的能力，让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有影响力。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让你成为大国，但是你要怎么样？你也要祝福什么？祝福别人。但是犹太人却常常忘记了这句话，后面的这句话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信仰也常常忽略了这个部分。我们好像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可以了，没问题了，感谢主，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堂去了。不论他在地上怎么样，他只要信耶稣都可以来到教会做告别礼拜，然后牧师就会告诉这些家属，你可以放心，他已经得救了。当然没有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我常常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圣经不是说只有你心里相信哦，圣经也告诉你，你口里承认哦。口里承认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身心灵、你的外在、你的生命，如同你的声音一样，能够让人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能够让人知道信耶稣的好处在哪里。这就是见证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相信就可以了，我们信仰要怎么样？要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彼此来学习。第一个，我们需要将知道化为行动。我们常常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我们知道，很可惜，你可能只能走到天堂的门口。但是当你的信、你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知道，让你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个生命的力量，一个行动的话，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位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会倒背如流啊，他会是知道应该要爱神，更加爱人，但是他竟然问了一件事情：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就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就有两个人从他身旁走过去，一个是什么？祭司，一个是利未人。牧师有讲过，对不对？祭司是做什么的？帮助人能够亲近上帝的嘛，帮人献祭的嘛，对不对？祭司是最亲近上帝的嘛，对不对？他能够成为什么？人，上帝传达给人的那些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借着祭司，然后人要亲近上帝的时候，也要借着祭司。所以祭司是一个很重要、很神圣的工作，但是祭司却什么？却把这个人当作没有看见啊。利未人也是什么？也是在圣殿里面在服侍的这些童工啊，他们是在柴耶柜的，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在服侍的人，这些都是很亲近上帝的，但是他却把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当作没有看见了。当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真的是敬拜上帝的吗？如果我们是真的敬拜上帝的，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看到人的需要。我看到我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就常常有一个画面，在我们台湾的宣教史非常有名。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第一个信徒是谁？姓高，对不对？高什么？高长，高俊敏牧师的谁？阿公。侯良信长老的谁？阿祖哟，阿祖。他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信主，那他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传道师。有一次，在1868年4月11号，高长传道，他要前往北投，北投就是现在什么凤山呢、啊？他要去凤山礼拜堂去服侍。结果到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妇女手拿着包包，她的精神非常的差，她被人家攻击，然后在路的中间，所有人围在她的身旁，不断的在攻击这个妇女。高长传道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妇女的名字叫林变良，他的先生叫陈赛，赛跑的赛，工程的程。这个妇女后来知道，她是因为家暴，她的太太、她的先生对她非常的严格，伤害她，所以这个妇女真的受不了，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家暴，她就拿包包要离家出走，就走在这个半路上，她希望。他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但是他有一个朋友，他是信耶稣的，他就想说，哦，我去投靠他。结果高长传道来到那边，看到这个妇女在被人家攻击，他就挺身而出来帮忙这个妇女。有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信天主教的？高长传道没有告诉他说我信天主教， 他说我信耶稣的，那就很惨了，因为他准备，这个妇女准备要去投靠谁？信耶稣的人。高长传道没有害怕，就这样子，他说我信耶稣的，结果就开始被攻击，有人开始就打他，然后高长传道就没有办法，受不了，因为太多人了，他就逃到人的家里面，逃到家里面去，人家还是攻击到里面，然后又把他拉出来，一直打，痛打，踢呀、啊，打，踹呀、啊，他几乎快丧失了生命。最后他没有办法，高长传道只好跑到门牙衙门了、啊，不是门牙，衙门了、啊。衙门就问他说：“你认识这个妇女吗？”他说：“我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啊，这个妇女也从来没有进过教会，只不过因为她受到很严重的家暴，她有一个朋友已经信耶稣了，她希望能够投靠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攻击了信耶稣的人，他觉得信耶稣的人在给他撑腰啊，所以高长传道就跑到衙门去，然后衙门就保护他，把他关了50天，关他是为了保护他。那第二天呢，4月11号就开始，他们就攻击教会，整个凤山教会就被拆，所有的木板被拆走，所有的砖瓦都被拆走，那边的10几位信徒，他们最后逃到哪里？逃到其后，就是现在的什么旗津了哈。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高长传道他可以不理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可能在被攻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旁边袖手旁观，但是高长传道他却挺身而出，帮助了这个妇人。虽然他被打，但是上帝保守，让这些信徒都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你成为基督徒，你带出什么影响力？你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还是你真的是去关心人的生命，让他们也能够经历耶稣的爱？第二件事情，我们爱人就是爱上帝，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这样的爱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谈永生哦。永生如果以新约来看，如果以保罗神学来看，保罗的永生是什么？要跟信是有关系的啦，跟信心有关系的，而是跟行为没有关系。我们得救不是凭着行为，对不对？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什么？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他们也认为说，耶稣这边谈的这件事情，他某一方面在讽刺这些律法师。他们虽然知道是上帝，他们要爱上帝，要爱人，但是一个无辜的人耶稣，他们竟然不放过，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如果他们能够真的爱人，那么这个没有罪的耶稣，他只会帮助这些弱势的人，他只会去扶助这些软弱的人，那么这个耶稣应该受他们的爱戴，不是吗？但是耶稣却受到他们怎么样极大的逼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就是爱他。如果你去爱一个微小的人，最小的人的身上，你就是爱他。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5章40跟45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反过来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耶稣灵敏的提醒我们，你的信仰应该是帮助你看到那些最小的人的身上，最小的事情当中，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帮助他，你就是帮助耶稣。当你帮助耶稣，也就是帮助了上帝，上帝就爱你。约翰福音书这边14章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不好？当我们会爱人的时候，我们在爱人的时候，耶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去爱这个人，你就在也爱耶稣，耶稣已经悦纳了你为他所做的事情，耶稣喜悦你为他所做的事情。曾经在一个文章里面看到一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啊，在讲义哈，在讲义这样一个杂志里面有这样一篇啊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孩子买了一盒的蛋，结果哈，他就走啊，就边走，你知道吗？那时候哈啊边走啊，我们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所以哈，他就拿着一盒蛋，就边走边走，然后边玩，就一不小心跌倒了。那一盒蛋全部打破了，啊，打破了之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围过来，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孩子，哎呀，好可惜哦，啊，好可怜哦，哦，很多人就七嘴八舌的就在那说了，啊，你真是惨了，你等下回去一定会挨骂，啊，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你走路要专心一点啊！很多人就在那讲很多话，讲越多，这个孩子的心越痛。因为他的蛋全部破掉了，就在那当中，有一个小孩子走出来，他没有对这个人讲什么话，那个小孩子走出来，就给那个小朋友，他说：“我这边有5块钱，可以帮助你去买蛋。”当这个孩子拿出5块钱，哎，其他的人，他说：“我这边也有1块。”哎，我这边也有2块，哎，我这边也有3块，所有的声音都不见了。当很多人这样把钱累积起来的时候，刚好那个钱足够他再买一盒蛋了。这时候孩子他哭得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很感动。他很感谢大家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他。或许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很微小，但是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耶稣喜悦我们，耶稣爱我们。所以耶稣最后讲一句话，他就问这个人，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如果你照原文或是我们的文法结构去看的话，这句话不是谁是落在是那个落难者的邻舍，而是谁愿意成为。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在讲这个做谁愿意成为落难者的邻舍，而不是只会用说的。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愿意去关心人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就是一个爱神也爱人的人。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让爱飞翔，让爱飞翔。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特别在那个 bridge 的地方齁，有很好的一句话，他说用这份爱去关怀，去看和去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 这首歌非常的轻快，这样的轻快的诗歌也在告诉我们，起来吧弟兄姐妹，起来吧，让爱飞翔吧，让上帝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吧，不要只是坐在那边，不要只是会听，不要只是说啊，我知道上帝你的话怎么说怎么说，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啊。这首歌写得非常的棒，特别是我刚刚讲的在不会学的地方，他说用这份爱去关怀，去看和去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想要用这首歌，我们彼此来鼓励，让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爱能够分享出去，好不好？从头来，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混乱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用这份爱去关怀，心把它明白。用这份爱去分享，让世界不一样。让这份恩深感动，心留我们中，因为爱。生命再次灿烂，
让爱飞翔，
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我们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谢谢你，耶稣爱我们，耶稣也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将他的爱反射出来。月亮不会发光，月亮它会亮，是因为它把太阳的光线反射出来。我也相信，若你的生命有耶稣在你里面，你也必能将上帝的爱分享出来，让爱飞翔。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再次的读到这段经文，主你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你若照这样去行，你就有永生。主，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这个里面不单单只是我们知道，这个里面乃是一个动力，督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让我们的生命有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天父上帝，你告诉我们，主耶稣，你跟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爱人如同自己。这里面包括三个部分，我们要爱神，我们爱别人如同我们自己，表示我们也要爱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怎么爱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爱神。天父上帝，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被你感动，你为了我们的生命，你甘愿在十字架上面来牺牲，你爱惜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却让我们的生命浪费掉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在没有盼望的光景当中。主啊，让我们再次被你的光照，我们再次被你来感动，你为我们生命所付上极大的代价，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今天晚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多么宝贝，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做这样的牺牲。因此我们要爱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爱神，能够爱人。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只单单做礼拜听信息，而是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求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让我们生命能够有影响力，有好的见证。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